大魔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警方确定花原洋子遭到了绑架。不管是东京的女音乐家住处、洋子郊外的住处以及其他可能的地点，警方全都派人打听过了，都说不知道洋子的下落。这期间，二郎依旧密切监视音吉老头的动向，但找不到任何不对劲儿的举止。偶尔音吉会外出半小时或一小时的，那也是知道他的去向和所办的事的。报社记者与警视厅似乎暗中较上劲儿了，争着到处寻找花原洋子的下落。各报纸的社会版都被玉村家的离奇事件淹没，除此之外的一切新闻编辑们都毫不犹豫地扔进废纸篓里。事态的发展早已不受控制，尤其是对玉村二郎来说，这一个月来的种种折磨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尽管日升日落，时间一日复一日的无情流逝，案情依然毫无转明的迹象。
若这不是梦，难不成是我疯了？往后我是否都得活在这骇人的幻影中？
事实上，二郎或许真的有些失常了，但无论是谁遇上恋人人间蒸发似的在眼前消失，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异常，这也不难理解。二郎已经无法思考，只能像一只无头苍蝇般漫无目的地四处乱走，先是在庭院里，再到宅院外头的林镇，到处游荡着。偶尔内心也会涌起一个飘渺的希望，下一刻也许杨子会不期然从一个树荫下或屋檐下走出来。这天二郎依旧茫然地走在大森的街道上，猛一回神才惊觉自己已置身于一条从来没来过的街道。道路两旁弥漫着极为浓厚的异国氛围，眼前是一栋古色古香的旧剧场，周围竖立着几十根旗帜，在冬季的天空下哗啦啦作响，旗面上印着二郎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魔术师名号。
哦，魔术啊。
二郎呆滞空洞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挂在剧场屋檐下的广告画，那上面描绘着魔术表演的不同场景，浓艳的油彩细致入微地展现了猎奇古怪的每一个细节，传统的骸骨舞蹈、水中美人、吞下木棍后自如行走的人、在桌上大笑的头颅，不论哪一幅都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魔术鼎盛期中魔术师经常表演的魔术，那场景真让人怀念啊。是受神秘的预感驱使吗？他突然就冒出进去看看的念头。当时还是傍晚，重头的表演节目还没开始，但是仍唤起了他久远的少年时代那遗忘已久的好奇心。接连不断的小魔术强烈吸引着他全部的心神，此刻观看这些天真有趣的魔术，对于大脑紧绷的二郎而言是难得的休息。节目一个一个往下进行着，天黑以后开始表演大型魔术。领班的魔术师戴一个拴着铃铛的尖帽子，脸上涂着白粉，穿着西洋小丑服装登场。尽管来到这种乡下巡回演出，他的戏法依旧精湛，连见了不少世面的二郎都对那变幻莫测的手法惊叹不已。水中美人、骸骨舞蹈、大笑的头颅，表演渐入佳境，一幕比一幕精彩。观众们似乎来到怪奇梦幻的国度，闪闪发亮的双眼被牢牢交在舞台的神迹上，看得如痴如醉。此时二郎毫不知情，但倘若各位读者也是这场魔术秀的观众之一，看到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势必惊恐地失神尖叫。因为表演水中美人时躺在巨大玻璃水槽中的女子，还有头颅被切下并摆在桌上哈哈大笑的女子，正是与逝去的明智小五郎邂逅在品川海域汽船中的怪人的女儿，那名叫文代的美丽姑娘。这么说来，扮成小丑的就是当时举着索命毒针欲加害明智的复仇魔王了。 他们该不会是假扮成魔术师，前进垂涎已久的玉村大宅所在地，也就是大森镇吧？这伙人胆子真大啊，万一有人认出文代怎么办？但通盘思考后，知道文代是怪贼女儿的，世上除了明智小五郎外，再无他人。然而，明智小五郎早已丧命，因此恶贼乍看之下有勇无谋的魔术巡回演出，其实是极为安全的障眼法。在毫不知情的二郎面前，幕布又一次升起。幕布下的背景是一整面黑天鹅绒布，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舞台和观众席一片漆黑，只有一道聚光灯般的苍白光线打在舞台上，照着正中央如玉座般奢华的椅子。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名身穿燕尾服的绅士，他上场报幕。
接下来即将表演本魔术团最受欢迎的节目，神秘莫测的大魔术，是团长游历欧美期间习得的。待会儿将有一名女性坐在那把椅子上，团长亲自执剑，一一斩断美女的头、胳膊、腿，再重新把七零八落的躯体组合起来，使该女性恢复原貌。而一度死去的美女亦将起身向各位微笑致谢。这段表演我们称之为美人解体术。
绅士解说员退场后，二郎虽不认得，但恶贼的女儿文代身穿一袭美丽的洋装来到舞台上。紧接着，刚才的小丑提着一把青龙刀般的大板刀走了出来，向观众致意后，文代正面朝着观众坐在椅子上，团长和两名助手挡在他前方，剥下他的衣物，待他们同时退开，只见一名叫人羞于正视的赤裸年轻姑娘被严严实实地绑在椅子上，一块宽幅布巾蒙住眼睛，几乎盖住了整张脸，嘴巴甚至也被堵上了。不必说，大费周章地出动三个人，站在姑娘面前并脱掉她的衣服，其实正是魔术手法。这段期间，舞台上的座椅一转，换上和姑娘长相酷似的裸体人偶，而真正的姑娘早消失到黑天鹅绒布幕后面了。尽管二郎很清楚这类小把戏，但裸体人偶制作的惟妙惟肖，让他不由得怀疑自己眼花了。就像文乐舞台上的傀儡人偶好像会呼吸一样，眼前这具等身大小的魔术人偶也确实呼吸着。到底是苍白的聚光灯微微摇晃，亦或人偶真有心跳？这恐怕是幻觉，但那饱满的胸部看起来确实在上下起伏着。二郎两眼发直地瞅着裸体人偶，看着看着开始突发奇想，难道那会是个真人？笑面人般邪恶的小丑是不是每天都能镇静地杀害一名活生生的姑娘？不仅如此，人偶的身体看起来那么熟悉，无论是丰润的大腿、隆起的乳房，还是优雅的颈项和下巴曲线，似乎都不是初次见到。二郎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越看越像某人。
啊，难道我还在噩梦中？
二郎最近动不动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像要晕倒的人，眼前飞舞着蓝的、红的气球般的幻影。
好，美人解体终于正式开始了。
笑面小丑抡起那把巨大的、有些滑稽的大板刀，伴随着呀的一声吆喝，直直劈向裸体人偶的大腿。鲜红的血水猛地喷了出来，美人的大腿滚向舞台前方，被堵住的嘴里发出低不可闻的痛苦呻吟。人偶当然不会呻吟，一定是有人在黑幕后模仿着发出痛苦的声音。尽管理智暗示自己要如此认定，二郎听见时仍吃惊得差点跳起来。啊，这一刻他总算惊醒过来，那身体、那嗓音，裸体人偶从头到脚处处都像花颜养子。大板刀即将砍向右手的瞬间，二郎猛地站了起来，摆出想冲上舞台的架势。忽然又意识到了什么，总算克制住自己。看到这场残虐无比的魔术 而神志错乱的不止二郎，不少女性观众忍不住尖叫着蒙住脸，还有人差点昏厥，匆匆离席而去。舞台上，美人解体作业还在进行着，双手双脚都切断后，只见沉重的大板刀一挥，美女的头颅像颗球似的飞过半空，从断口喷出来的红色液体瀑布般喷溅而出，猩红的头颅和四肢都滚落在舞台上，现场简直成了食人部落的居所。椅子上没有脑袋和四肢的躯干孤零零地坐着，像一尊中了奇毒而畸形的蜡像。亲眼目睹这惨绝人寰的一幕，二郎觉得这就是花音杨子遭遇到的巨大不幸。他嘴唇顿时血色，浑身不住地哆嗦。
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的。
他不断责备自己，但依然克制不住涌上心头的恐惧。大概魔术师也害怕观众受到过度的惊吓。肢解的残酷场面一眨眼便结束了，组装美女的戏码迅速上演。乐师们唐突地奏起欢快的曲目，在乐队的伴奏下，魔术师以夸张又滑稽的动作一一拾起散落舞台上的人偶脑袋和四肢，一一扔向椅子上的躯干。令人惊叹的是，只见四肢一下子就归位了，四分五裂的身躯转瞬合而为一。最后一放上头颅，美女随即展露灿烂的笑容，小丑迅速解开绳索，取下毒嘴物，美女便站了起来，踩着优雅的步伐来到舞台正前方，亲手解下蒙眼布，婀娜地向观众行礼。那张脸毫无疑问就是刚才美艳的女演员，也就是恶贼的女儿文黛。二郎深知组装美人的魔术手法，小丑不动声色地转回椅子，借与背景相同的黑天鹅绒布遮住姑娘的头和手脚，仅露出躯干。而魔术师随意扔回残肢遮住美女四肢的天鹅绒布也一块块掉下，至于那些道具则依序被藏进背景的缝隙里，看起来就像手脚再生长了出来。然而让二郎感到惊恐的并非手法，刚才遭大板刀解体的人偶该不会和此刻起身行礼的姑娘一样是活生生的人？该不会喷出的根本不是红墨水，而是真正的血？该不会那痛苦的呻吟也是千真万确的垂死前痛苦的呻吟？尽管天气寒冷，二郎的汗水却不受控制地往下流，紧盯着放下的布幕。当舞台上的姑娘走到帷幕后方时，虽然短促，但确实传来压得年轻女子独有的惊叫声。
那姑娘肯定是看见了另一名惨遭分尸的姑娘，吓得叫出声时被人强捂住了嘴巴。
如此这般，二郎脑海中可怕的幻想逐渐扩散开来。后面还有几个节目，只是二郎坐不下去了，更是无心观赏。他摇摇晃晃起身，穿过麻木不仁大笑着的观众，走出了剧场的大门。剧场外，在美丽的星空下，一排排黑压压的建筑无声地矗立着。这乡下小镇的路上未见行人，整条街道静得像一座坟场。打算回家的二郎走了五六步后，突然停下脚步，总觉得不能就此离开这充满罪恶的剧场。于是他掉头折返，也没有什么确切的想法，只是踩着梦游般的步伐来到剧场后门。他拐过转角往建筑物后方一望，只见一扇约半间大的小门开着，幽微的灯火在地面上投射出一条淡淡的长方形光亮，当中映出一个诡异大汉的影子，大概是有人站在门口附近吧。二郎像个窃贼，蹑手蹑脚战战兢兢地靠近，然后攀住出入口的木门，悄悄探头偷窥。此处和大剧场不同，后门根本无人看守，仅横着一条空荡荡的走廊。而就在二郎停住脚步的出入口前方，一名男子背对着他，不知道在做什么，一动也不动地戳着，活像具人偶。这时二郎扶着的木门突然受不住身体的重量，发出嘎的一声，他慌得不知所措，正要缩回头，受到惊吓的男子猛地转过头， 两人的视线不期然撞在一块儿。二郎一看到对方，像见了鬼似的，哇的大吼一声，连忙转身，没命地跑出去，仿佛那头怪物在后头追赶。他万万没想到，或者该说都在意料中也可以，矗立在后门的男子，就是他连日来怀疑、恐惧的那个清扫庭院的老头阴吉。